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你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让我们有真理里面的自由和爱，也感谢你的灵，让我们得以自由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生发仁爱的信心。求你来帮助我们理解你话语里面的真理，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好，上个主日罗恩斯弟兄他讲到的结尾是做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这是最后的一点，他总结了有四点的归纳。这四点的话，不仅仅只是做神儿女的福分，也是神儿女所特有的自由。如果是没有灵性的自由的话，保罗和希拉就不能在监狱的捆锁当中来自由的歌唱。如果没有在神家里的人的平安，我们很可能没有自己的力量来不看低那些软弱的弟兄，而且我们为了不绊倒人，往往会放弃自己的那些自由，而被轻看的人也没有办法做到不去怨恨，因为圣经利未记教导我们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不管你遭受什么样的待遇，你都要记住神的话，就是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是这个利未记19:18的话。如果是没有神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我们就不可能在父神的怀中平静安稳。平静安稳不是不作为，而是顺从神的作为。如果没有儿子的心，我们就很难想象有浪子回头失而复得，因为父神全然的接纳我们，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神的教会就是由有这四种经历的人所组成的，更准确的讲，就是说是每一个信徒身上都表现出这四种经历。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加拉太书5:1-15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律法与自由，第二个部分讲圣灵赐下信心，我们凭信忘义，由信生爱。第三个部分是讲自由与爱。我们看到这三个部分的话，第一个部分讲到自由，第三个部分也讲到自由，唯独中间的部分不讲自由。其实并不是不讲自由，而是指明了自由的根源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专门用了最大的篇幅讲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自由的根源。那我们先讲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的话，经文是打在屏幕上，可能字小了点我们先讲一讲这个律法与真理里面的自由的关系。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律法的话就好像勾三股四弦五，它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信息，但它属于必然的王国。但是真理里面的自由就好像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它提供了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且它也严格的验证了它的真理性，它就属于自由的王国。所以一个是真实，一个是真理， 而且只有在真理当中才有自由王国。主耶稣基督讲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说起自由的话，是最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论的。那圣经里面所讲的自由是什么呢？马丁路德把自由分为三类，一类是民事自由，也就是社会自由，它是由政府法规所提供的一些特有的权利，大的如外交豁免权，小的如高速公路的时速。但这个社会自由不是圣经所指的自由。第二类自由就是肉体的自由，按马丁路德的原话讲，是说一个人既不遵守上帝的律法，也不遵守人的法规，随心所欲的行事，这个叫肉体的自由。但这个呢，是指着不认识的神的人讲的，不认识神的人讲的。那现今的世代所认识的自由，其实就是肉体的自由。保罗时代，比如像哥林多人，那是最典型的肉体的自由的一派人，他们所理解的自由是凡事都可行，这是他们所理解的自由。那这是什么自由呢？保罗就在罗马书八章七节就剖析这种自由为体贴肉体，与上帝为仇。这种肉体的自由很显然不是圣经所指的自由。可惜的是，连卫道士们也都这样理解自由，于是他们就有了作恶以成善的错误推论，而且用这个错误的推论来定罪真理里边的自由。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称这种卫道士为诽谤者。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面是这样讲自由的，他说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教会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去做，就可以不做什么。上半句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表明自由不是放纵，不是凡事都可行，他就否定了哥林多人的那个自由观。下半句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这是表明真理就是自律。这是康德的另外一句名言，自由就是自律，这是康德的另外一句名言。他经过很严谨的哲学的这种推论，最后得到自由就是自律。所以最严谨的哲学思辨也承认自由是有约束的。那我们就要讲第三类自由，就是圣经所说的自由。圣经所说的自由，那是比哲学所定义的自由更美、更广、也更高。圣经里面所指的自由是灵性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神给基督徒特有的恩赐。这种自由它与罪恶是离绝的，它单单只想讨上帝的喜悦，它是由于神的拣选和神所赐的信心所带给你的一种自由。很显然基督徒的自由它不违反法律，就是说它不它这个在社会自由方面它不违反法律，他也不违反道德，他是反对肉体自由的，而且他远远超越这两种自由，进入到经由 圣灵所赐的能力竭力行善接触美善的这样的境界。所以这个是圣经所讲的自由。那到底有谁能够得到这种又真又美又善的自由呢？世上还有谁能配得这种自由呢？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耶稣基督讲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罗门在献殿祷告的时候， 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也就是说世上根本就没有一个自由人。主耶稣基督指出，就自由的源头是他自己。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也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耶稣基督是把信他的人从罪恶的权势之下释放出来了，赐给我们自由，同时他也把我们从上帝永远的愤怒之下释放出来了，使我们有平安喜乐。这个才是圣经所讲的自由。这个自由不体现在世界的特权，也不体现在肉体的自由方面。那这个自由在哪里呢？马丁路德讲说，这个自由是在我们的良心里。良心就是指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圣灵掌管的灵性。良心里的自由也就是灵性的自由，它是世界的特权和任何一种其他的自由都没办法比拟的。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良心进入自由和平安的境界。所以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神拯救我们就会拯救到底。后面我会引用希伯来书的经文，证明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我下面就把第一段的这个经文逐句的解释一下，我们就进入第二段。所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使我们得真理里面的自由，这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这个自由就是离弃靠律法称义，离弃靠人的努力称义，只靠信心称义，来进入基督里面的自由。后面的经文讲说，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这是针对律法主义，保罗讲律法主义就是奴仆的轭。其实不只是保罗一个人讲，使徒彼得也讲，律法主义是律法是我们祖先和我们都担当不了的轭。如果是把这样的轭再加在门徒身上，就是试探神，所以彼得定这种行为为试探神，这是在《使徒行传》5:10。后面的经文讲：“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这个就讲说，律法主义是我们使我们不能够明白真理，得不到真理里面的自由。5:3讲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显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行全律法，律法主义就是死路一条。5:4，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若是要靠律法称义的，他本质上是他忘记了人是有原罪的，这个与柏拉修主义是犯了一样的错。因为全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竭力行善独善其身逃脱了亚当的罪和死，如果是有一个的话，这个救恩就有折扣了，就要被疑问了。因为亚当死了，所有的人也都死了，因为全人类是他身类的种子都是受了罪的污染。若是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或者是善行可以在神面前称义，这就对基督救恩的真理提 提出来一个反证，提出来一个反例。我们搞数学的人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一个真理提出来了一个反例，那么基督就枉然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经文是讲说，这靠律法称义的，就是否认原罪，废了神的救恩，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因为他废了神的救恩。但是经文，我们也要同时看到，经文并没有否定律法的意思，律法它也是个真实的情形，它在那点上它是对的，所以律法是好的，好行为也是值得称许的，只是律法和好行为都不能使人称义，更不能使人自义来看不起别人。马丁路德比较了律法和福音，他说福音显明上帝的恩典、义和生命，律法显明人的罪、死和上帝的愤怒，这个对比很鲜明。福音显明上帝的恩典、义和生命，律法显明人的罪、死亡和上帝的愤怒。所以马丁路德接着就讲说，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律法的作用到此为止，不能再往前走了。律法的功用是使人知罪，律法把人圈在神的保护当中。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比喻，就是讲到法利赛人和税吏两个人在圣殿里面祷告。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引起主耶稣基督极大的愤恨，为什么？因为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在神的律法中看到的不是自己的不义，不是自己的死，而且看到的也不是他的也没有看到上帝的愤怒，而是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的自义，看到了自己的特权，看到了自己的优越感。所以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有极大的愤恨，因为他在律法的应用上完全违背了神的心意。我们大家都熟悉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一个带着圣灵应许的这样的金句，就是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可见自由和主耶稣基督是连在一起的，人若没有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连结，就没有自由。你一方面讲自由，一方面又讲到一个连结或者是约束，这个是一种反合性，就是反常合道，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违反理性，但是合乎真道的。因为什么？真理是自由的源头，自由是真理的属性，真理是自由的源头，自由是真理的属性。在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真理，也没有自由。这个是对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四节的这个解经。我们再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讲到圣灵赐信、平信、忘义、由信、深爱。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自由里边怎么样得到神的义。因为在灵性的自由里边，我们知道说律法它得不到义，好行为也得不到义，但是在灵性的自由里边它可以得到义。但是它是怎么得到义的呢？怎么样子做才有功效呢？经文就是五节到十二节就是回答的这个问题。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个叫凭信望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个是由信生爱。经文说得很清楚，圣灵所赐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凭信望义，也就是也使我们能够由信生爱，也就是说是神自己在引导，在保守我们信望爱的生活。我们先看以这两点来分析。第一点就是凭信望义。经文是讲就是说我们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基督徒是因信称义，但是如果是我们真的是省察自己，我们觉不到自己是义的，我们觉不到自己是义的。你要是诚实面对这一点，而且这个感觉是真实的，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顺着圣灵的意识，就有能力不去犯律法所禁止的罪，也有能力不去犯道德方面的罪。这个其实并不是很高的要求。毫无疑问的，基督徒他不论在心智上还是行为上比世人有更高的标准，而且做的也比世人好。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觉不到自己是义的呢？因为基督徒的标准它不是世界的标准，它是登山宝训的标准，是天国大宪章的标准。主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做完全人，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很容易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也很容易做一个有道德情操的人。但是如果在行为上要达到完全人的标准，也就是达到天国子民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古往今来唯有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一个人做到了。所以基督徒的真实的感觉就是觉不到自己是义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怀疑因信称义。主耶稣基督说不要疑惑，总要信。你要信他的宝血洁净了你，信他为你而死也为你而活，信一个人活着众人都因他活着，因他活着众人就有盼望。他赐给你信心，你就可以得到他的义。这句话就表明原来你不是在立自己的义，你是在得基督的义。不是将来得基督的义，而是现在就得到了。这是在位分上。通过信心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已然未然正在实现当中的盼望。所以要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个义就是哥罗西书一章五节所讲的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在地位上我们是称义了，我们被保守在基督里面。在生活上，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神的义存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新生命，但是也有罪的干扰甚至纠缠，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重生的基督徒他会把罪控制在白噪声的状态，这个就是指小而随机的状态，你不能犯大罪。白噪声就是小而随机，随着灵命的成熟，犯罪的一个信徒犯罪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越来越小。正常的情况就是这样子，是一个上行之路，虽然会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走向它是一个上行之路。所以它就是不重复犯罪，不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罪不应该是触犯刑法的罪，不应该是道德上明确禁止的那些罪， 而是达不到天国标准的对神的亏欠。当然这个并不是说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不可能有大的软弱和大的跌倒，我想这个不是由我们人来判断的，由神来判断。的确是有人重生了，还是出现了德行有亏甚至犯法的情形，但这个是极个别的偶然，不是常态。如果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他付的代价是四倍、五倍、六倍、十倍。如果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定给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当事人一定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因为圣经的道理是犯罪必接苦果，没有人犯了罪还能隐藏的，没有人犯了罪还能够结出甜的果实的，犯罪必接苦果。即便如此，神也为他们存留着悔改的机会，因为另一方面真理是悔改必得拯救。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一个道理传得完备了，犯罪必接苦果，悔改必接拯救，这个是对平信忘义的解释。我们再看第二点，就是由信生爱。经文是讲说，在基督里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信心是给人的恩赐，不是人可以赚得的。信心是使我们在行为以外称义，但信心并不是不要好行为。真的信心使人生发仁爱，真的信心使人有好行为。没有生发仁爱的信心不是真信心，不结果子的信心也不是真信心。没有生命的翻转和更新的这样的信心不是真的信心。圣经的真理是这样子，唯有使人在行为以外称义的信心，才能使人生发仁爱，才能使人有好行为。我再把它说一遍，唯有使人在行为以外称义的信心，才能使人生发仁爱，才能使人有好行为。这又是一个反合性的真理，因为信心的生命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要活出这样有信心的生命，首先要做到就是要真实，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伪装。你到了什么程度就活出什么样的生命，但这个并不是鼓励人懒惰。圣经说得很清楚，要殷勤不可懒惰。人是看外表的，神看内心。所以马丁路德在加拉太书的注释里面说，我们若是持守纯正的教义，与圣灵同行，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上帝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我们的生命，在外面看起来也许很缓慢的成长，在上帝眼中或许是恩典中的大进步。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若是在信心之外还可以靠着行律法称义，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也许有人会辩解说，不是说要守整个的律法，只是要行一个小小的割礼就可以了。那保罗一点没有容让，他紧接着说五章九节，加拉太是五章九节，以点面教那是全坛塌起来。所以可见早期教会在律法和真理的自由这方面的真理的这个争论上是何等激烈。如果要看早期教会，最早教会内部的一个争论就是真理和律法的这个争论。所以保罗是把因信称义的真理说得很决绝的， 一点余地都没有了，就是因行称义。那今年教会的讲道的主日讲道的主题是敬畏神得以成圣，成圣是信心的结果。我们在教会的主日崇拜的单章上面，每周都刊有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基督教三大信经之首。奥古斯丁根据使徒信经，还有根据主导文，专门给基督徒写了本小册子，就论基督徒的信望爱。这使徒信经上有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信罪得赦免。这句宣告告诉我们，在信和罪得赦免之间根本没有别的东西，我信罪得赦免。罪人不可能自己来生成信心，信心是神的赐予，只有神能赦罪，耶稣基督能赦罪，所以耶稣就是神。这个是亚他那修著名的三段呢，亚他那修信经也是教会三大信经之一。我信罪得赦免，这个讲我们看到罪人是无力自救的，罪人像瘫子一样，他无力行走，罪人也像在旷野里被火蛇所咬的一群人一样，他们是只能够凭着信心转脸仰望，这样子就得活。所以行走是信心之后的事情，得救是仰望之后的事情，好行为是信心的结果。这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思想精髓，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上帝所赐的信心会给人行善的力量。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就是知罪而不行义是不够的。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能够知罪能够悔改，一定是圣灵的感动。你如果硬着心不去行义，你就在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知罪而不行义是不够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有能力不犯律法所明镜的罪，也有能力不犯道德方面的罪，这两样都是消极的要求，这还不够，还要有积极的方面。圣经要求我们在基督里做完全人，这是积极的方面。既有美德，又要加上爱，就是美善的行为。真的信心的话，一定能够使我们行善，使我们生命成长，圣灵也必定使我们长进，来明白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什么是真的信心呢？乃尔牧师在《圣洁一书》里面第十五章讲到信心的四个元素。他讲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真的认识神，信心就是信靠神，信心就是顺服神，而且信心一定走得更远，信徒一定能够爱。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历程。乃尔牧师的原话是，真信心不仅认识信靠和顺服，他比这行得更远，他爱。这是信心的历程，一定会走到爱。所以经文给信心一个名副其实的这样的定语，生发仁爱的信心。真信心一定走到爱的行为。还有一点，就是这几节经文还有一点需要解释，就讲到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个不解释的话是不可以的。经文是讲说，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什么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呢？ 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刑具，是一种最残酷最羞辱的这个死法，是用来处死犯了重罪的奴隶和贱民的，这当然令人讨厌。最君尊的弥赛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被神在神的咒诅之下死去，这个就更加不能让人接受了。但这个并不是犹太人和律法主义者讨厌十字架的地方，恰恰是这群人，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是喜爱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不是他们讨厌十字架的地方。那他们讨厌十字架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要看他们原本是靠着血统靠着律法来称义的，靠着血统来成为神的选民的，现在基督病他钉十字架，使律法不能称义了，使血统也不管用了，只有信心才算数。割礼原先是使犹太人优越于外邦人这个东西，那十字架呢，却使犹太人变得和外邦人等同，都要靠着因信称义的道理来得救。所以犹太人和律法主义讨厌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因信称义。他们不能理解，甚至感到愤怒，神竟然在律法之外，在好行为之外，在十字架上面兴起了拯救，是一种信心的拯救。他们不能理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律法主义就是反对因信称义。我们最后一部分就是讲自由与爱。经文是讲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像我们知道放纵情欲是肉体的自由，但他们把灵性的自由当作肉体的自由，是经文明确的反对的。经文是说，总要用爱心服侍，所以可见自由不是放纵，自由是要爱。第一点我想说明的是，基督信仰是爱的信仰。一个有信仰的人一定都会有自己的牺牲的，牺牲和信仰是在连在一起的。法国的画家米勒，他闻名于世的画作有《播种者》、有《石绘》、有《晚岛》，每一幅画都是价值连城。可惜他活着的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早年他为了糊口，画过一些俗艳的画，但是后来他记起他祖母对他的嘱托，说你做一个画家要为永恒画画，你要是做一个恶人的话，我宁可你去死。他说你要遵行神的旨意，过简朴的生活。所以米勒就离开了巴黎，到乡下去务农，半天做农活，半天来集中在他的创作上面。他一共有九个小孩子，但是没有人买他的画，所以他到经常是忍饥挨饿的这个地步。他为了把食物让给小孩子吃，自己几天都不能都不吃东西，但他从来不怨天尤人。在他的画作里面，你根本看不到眼泪，看不到颓废， 也看不到斗争，也看不到愤恨。他所画的都是极其朴实、坚韧、平和的农民，画他们生活里面的劳动，画他们的平安和感恩。米勒讲，他说我的艺术是爱的艺术，不是恨的艺术。我们如果不懂基督教传统，我们很难理解他这个艺术家宣告后面的来源是什么。因为这个艺术宣言是基于基督教会的传统，基督教会的传统认为三一真神的属性是力量、智慧和爱。与此相对立的，魔鬼的属性是颓废或者无力，或者第二个是无知，第三个是仇恨。所以这个是和神的三个属性完全对立的。那米勒讲说，我的艺术是爱的艺术，不是恨的艺术。这个就是基于这个啊教会的传统。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是爱的信仰，不是恨的信仰。你看使徒约翰，他原先是雷子，性情暴躁的，但是最后使徒约翰，你看他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看启示录，充满了爱。他是爱的使徒，最后人称使徒约翰为爱的使徒。这个并不是使徒约翰在假装，而是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他的生命发生了翻转，由雷子变为了爱的使徒。基督徒在世界中，世界却不在基督徒心里，因为基督徒的心只属于天国。基督徒在苦难中，苦难却不在基督徒心里，他们心里只有盼望。基督徒被记恨，记恨却不在基督徒心里，基督徒心里只有爱。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自由与爱。加拉太书固然是讲因信称义，但他的行为方面重点是讲了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加拉太书里面的金句。爱人如己，这是加拉太书里面的金句。当然旧约利未记也这样子，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讲爱人如己，用爱心互相服侍，也是加拉太书里面的金句。所以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人人能够圣洁的相处，在爱里面连接为一家的人。爱是神对我们的期望，也是我想对我个人来讲，也是我把自己奉献给神之后20年前的事，坚持服侍的一个动力。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画家米勒，爱的使者，画家米勒的这样的画作，你看这个很有力的一个播种者，然后这个画面右边的画面喂食是画他的妻子在喂他的三个幼小的孩子，这个是实惠者，非常坚韧，然后非常坚韧的实惠者，然后这个是平安的晚祷。我们再看第二点，就是爱的信仰体现在十字架上面，爱的信仰一定带着十字架。主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走向哥哥他，为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圣经指着这件事情讲说，这就是神的爱。罗马书5章8节，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是通过十字架显明的， 十字架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道路。所以主的爱是以主耶稣基督的牺牲连在一起的，从旷野受试探一直到他走向哥哥他，一直到被钉死的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用他的服侍也用他的牺牲显明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神之爱的道路。在律法里面，或者一个习惯于律法主义的人，他有点就像林恒之牧师在我们当中讲道的时候打了个比喻，他好像就说一个人有两副眼镜，一副眼镜是近视的，另外一副是远视的，经常会拿来交换来用来用去。所以在律法里面，他说林恒之牧师讲说，我们讲到律法和神的爱的时候总是喜欢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在律法里面好像这个神的爱和神的义是分开的，但是在福音里面神的爱和神的义是统一的。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讲，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句经文给在困苦挣扎当中的马丁路德极大的亮光，使他知道神的义，因为他原先受着天主教的影响是靠行为称义的。他说我因着受苦，因着个人的努力，因着遵守各样的律法，一天他要去忏悔三次四次，最后那个修道院的听他忏告解的人都说，你不如直截了当就去犯一个罪了再来忏悔吧。因为他心里挣扎之重，他的那种受苦受捆绑的程度之深，他甚至讲到说，如果是靠着苦行我能够上天堂的话，我已经上了几次天堂了。他没有这样的平安。最后他读到这个经文，他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福音就是因信称义，他就得了释放。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三章六节讲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人要摆脱靠律法称义、靠善功称义的苦厄，一定要靠殷勤称义，否则的话就是死路一条。主耶稣基督把圣经的律法的总纲归结为爱，他说爱人和爱神和爱人如己。所以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神之爱的道路。当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体现了我们对神的爱，也体现了神对我们的爱。一个人如果回避自己的十字架，不肯背自己的十字架，这是什么信仰呢？这就是一种自以为义的信仰，是缺乏忏悔和悔改的信仰。有多少人行事好像自己从来没有被饶恕过一样，没有经历神的饶恕的这样的信仰，最终会成为一种恨的信仰，而不是爱的信仰。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前面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做过多次的解释，但是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明白到一点，我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简单的说舍己跟随我，偏偏还要加上背起他的自己的十字架。原来主是希望我们有一个爱的信仰，而不是一个恨的信仰。而这个爱是从神来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从舍己这两个字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刚才经文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讲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舍己，这两个字在中文是一样的，但是在原文里面这两个字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词，这两个舍己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词。主的舍己用的是赐予，我们的舍己用的是舍弃，只是翻成中文的是翻成一样。主耶稣基督的舍弃是把他自己白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有他的生命。那我们的舍己就是以神为中心，不凭自己，不靠自己。我们的舍己就是把罪债丢掉，把旧照，就是那个旧我舍弃，以神所赐的新生命来生活，这个叫背自己的十字架。因为神的爱在这地方把他的义赐给我们了，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圣灵的爱过。你如果真的信的话，圣灵会催逼你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的。爱是与自己的牺牲连在一起的，没有牺牲根本谈不上爱，没有自己的十字架，你对罪不是死的，对神不是活的，就根本谈不上爱主。所以我们要讲到第三点，就是第三点就是自由的保障是基督做领全人的主。既然讲到基督徒的自由，为什么还要讲基督是你全人的主呢？你既然做我全人的主，为什么还说我是自由的呢？这就是为什么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上半句讲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基督是律法的主，律法的精义是从他而出的，律法也是被他所满足的。你如果在律法的事情上信靠耶稣基督，以他为律法的主，你就保守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从律法里面得了释放。耶稣也是带罪的主，他自己是圣洁无瑕的，全然无罪的，他为了救赎我们成为了罪，以他的代赎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你如果在处理罪的事情上来信靠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罪的重担交给他，负他的轭，也就是信他，你就从罪中得了释放。基督也是战胜死亡的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第三天复活，带给每一个信他的人新生命，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在生死的问题上信靠耶稣基督，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交给神，你就出死而生，从死的惧怕当中得了释放。所以基督要做你全人的主，是因为他全然的爱你，他要给你全然的自由。基督要做你全人的主，是要你经历信心，以信心为你得救、称义和有福的确据。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耶稣基督，愿你做我全人的主，因为唯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得着他所赐的自由。这个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以自己的生命来保证我们永远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主耶稣基督，我们因你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我们因你活着，我们也能面对永恒。好，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 他们的父神天主耶稣，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重，让我们不要徒受恩典，让我们享受在你里面灵性的自由，凡事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竭尽全力来爱你，也来爱人如己，让我们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用从你来的生命来活出我们自己的这样美好的见证。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